李达一行三人在店伙计的带领下来到了蔡家老店。这蔡家老店是个老字号了，前面呢三间门脸房那都是饭铺，后边楼上是住人的地方。店小二一边帮着添牲口搬行李，一边把李达他们仨人请进店铺。此刻天已经黑了，店铺里烛光摇摇，已经坐满了客人了。店小二飞跑着进进出出，上酒布菜，忙个不停。李拔他们刚从外边进来，热气腾腾，熏得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。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楚了，感情坐在这里边的大多数都是参加今年乡试的秀才们。李拔沿着墙根看了看这墙上的题诗，大多数都是庸俗不堪的词句，什么打油诗啊、顺口溜啊，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题诗。他想想刚才店小二的话，突然明白过来了，感情这是店家招揽顾客的一种手段。李拔自私的一笑，捡了个没人的角落坐下了。店小二擦抹桌案，端茶上水，12分的殷勤呐。客官请坐，您请坐，您看看您用点什么呢？咱们这儿热炒凉拌、老烧缸、热黄酒都有，饺子、馄饨、金丝挂，吃点暖和暖和身子。哈哈，酒就不要了，一人一碗金丝挂面，另外呢一荤一素两个炒菜，各位您了，三位稍等，马上就得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面条炒菜都上来了。李达和两个小长随赶了一天的路，是又累又饿，二话不说端起来就吃啊。一边吃一边听邻座的这些个秀才们议论，听了一会儿才听出来，感情这帮秀才们呢正在议论今年的考题呢。因为今年这个乡试啊，主考官就是李达。李达听见他们议论考题，不由来了兴致，看见两个小西奴已经吃饱了，就吩咐他们，哎，你们两个一个回去禀告夫人，说我明天见了皇上就回家，一个到相府胡同张中堂那儿报道一下，说我已经到了京城，请张相示下，明天我是先到军机处去报道呢，还是先参见皇上，老师要是有什么指示啊，你要一字不落的复述给我啊，快去吧。两个小西奴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李达回过头来，正好听见一个老秀才在那大发议论呢。叫我说呀，李大人是名门正派，他老人家出题那肯定是出大题目。哎，就说那年张廷禄坏了事儿，顺天府会试重考，那就是李大人的主考官，我记得他出了三题，子所雅言，叶公问孔子与子路，子路不对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你瞧瞧瞧瞧，这是何等的堂皇啊，大家风范。所以叫我说呀，李大人要出题他绝不会出偏题，他不是那种人。话音没落，一个年轻的秀才一撇嘴说，切，那也不见得，一部四书也就40000来字，考了几百年了都拿它当题目，就是炒石头也翻成沙子了，要是不出偏题怪题呀，那就是熟题，烫剩饭千篇一律，怎么分出3、6、9等啊。隔壁桌上的一个小胡子说，说的是，李大人在四川学政上出的题那就是偏题，谁说他不会出偏题怪题呀？李拔听了这话，回头看了那人一眼，但是离得远看不清面目，不由长叹一声，自言自语的说，哼，真是众口难调啊，都胡说些什么呢。那小胡子大概是喝多了，一听李拔这话，咧咧切切的就过来了，红着眼睛盯着李拔说，什么，你说谁胡说，你敢说李大人他没出偏 他偏题吗？李拔一看他那架势，好家伙，好像只要自己一张嘴，他随手就会把那杯子灌自己脸上。他本能的往后撤了一下身子，淡淡一笑说，嗨，这不是大家都在议论吗？你有你的解释，我有我的看法嘛。谁知小胡子突然仰天长笑，哈哈哈哈，四次了，我考了四次了，十二年里头我四进考场，场场落地，难道真要让我蒋文奎老死名场吗？唉，人呐，这一辈子才有几个十二年呐。一听说这小胡子叫蒋文奎，李拔不由心中一动，他觉得这名字有点耳熟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当年他在户部啊，曾经听游明堂说起过这个人，说这个蒋文奎是通州的一位名士，说他这个才学呀特别好，可是人呢又有点放荡不羁。康熙五十九年乡试的时候，他三篇文章做的花团锦簇啊，三卷都定在榜首，稳稳的一个解元功就要当上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他的那首诗却交了白卷，出来的时候还说今天诗性不高，写不好，还不如不写呢。就这么着，他愣是没写。考官们都说他疯了，管他叫蒋疯子。哦，感情这个人就是那个蒋文奎，蒋疯子。李拔不由盯了他一眼，哈哈，君子知命守时，像你这么浮躁，怎么能成得了大器呢？刚才的那位老秀才接过话茬说，哎，对对对，老夫有幸曾经见过当年游司徒给你的批语，我记得他是这么批的，皓月当空，一尘不染，君何令赐教乃尔？回通州去再翻诗韵，误耳三年，再言为朝廷效力。哈哈，这可是指的你蒋文奎吗？听了这番话，在场的人不由哄堂大笑，有人是鼓掌喝彩。哎呦，无字诗，妙妙啊，皓月当空，一尘不染，这才是书生本色嘛，不愧文奎二字。文奎是文奎，不过是个姜文奎，可惜呀，可惜。蒋文奎见大家伙都笑话他，不觉有点狼狈。李拔却淡淡一笑说，哈哈，游司徒虽然刻薄了点，但这也是你自取的，自负不羁之才，傲物狂放，也是文人一大忌讳啊。蒋文奎听了这番话，好像酒醒了一点了，他是满脸冷汗，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一跺脚是转身就走。谁知道刚走到门口，却与进来的一个年轻道士撞了个满怀。那道士一把攥住了蒋文奎的手腕，嘿呦，这不是蒋居士吗？上一次我到通州，多承你赐饭之恩呐。当时没有酒，我也没在意，原来你这个人是酒后相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今科啊你只管应试，命里注定你是本科解元。哎，来来来，别走啊，我请你吃酒。你啊别听那些凡夫俗子们瞎扯。一边说笑一边拉着迷迷糊糊的蒋文奎又进来了，指着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蒋居士命宫中带着五年官运，发运只在荆轲。你们笑什么？哼，你们在座的只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，要不信等你们考完了撒了榜，如果我说的不准，你们要我贾世芳哪只眼睛就挖我哪只眼睛。李拔见满屋子的人都面面相觑，就问旁边邻座的一个中年秀才，哎，这牛鼻子老道是哪个惯的？ 怎么说话这么口满啊？这种事儿也是好胡吹的吗？中年秀才低声说：嗨，他是龙虎山楼真人的关门弟子，叫贾世芳。前天呐，他在白云观和鲁道长斗法，这种天气平地里能种出西瓜来，哎呦喂，这事儿轰动了半个北京城啊，您怎么就没听说过呢？李拔不屑的一笑说：哼，这不过是个变戏法的游方道士，我不信世上真有神仙。旁边的那个老秀才也接过话茬说：哎，我也不信，他那是邪术，要真有神仙，圣人为什么存而不论呢？说话间，酒保已经过来了，恭恭敬敬的把一坛子酒放在贾世芳的桌子上，满脸陪着笑说：哎呦，贾神仙，我们掌柜的说了，您老人家还忌荤，这点酒你先用着，等后头把锅好好刷刷，再给您炒素菜，您呐，尽管吃尽管喝，钱我们是绝不收的。贾世芳旁若无人的坐下，冲着伙计淡淡一笑：哈哈，老板好客，对了我的脾性，不过我倒是从来不吃白食，何况这酒是我请蒋介元吃的，老板心肠不坏，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？这事好办，你去告诉他，把他住的房间那个里间的门摘了，保管他明年得个大胖小子。一边说一边信手从条盘里抓起一个馒头，随随便便的在手里捏弄着，对刚才说风凉话的那个老秀才说：呵呵，我从来也没说自己是神仙，就算这是邪术，您这位圣贤弟子能破得了？也不瞧瞧你自己那副样子，能取功名吗？你除了弄那些高头奖章陈词滥调，还会干什么？调窑子、偷女人鞋、帮人打官司、夺寡妇产业。说着已经把手里的馒头捏成一个一个榛子大小的小面团，摆在桌上，神情古怪的审视着他们。老秀才听他这么一说，气得浑身打颤呐，他站起身来，指着贾世芳说：你这个贼道士，你污人清白，还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。一边说一边扑将上来，同桌的几个秀才急忙去拉他，这拉拉扯扯之间，啪的一声响，从他袖子里啊掉出一卷子东西来，一个眼尖的捡起来，就着灯一看，原来是一卷纸，里边真的裹着一只不足三寸的绣花鞋呀，不由大叫一声：哎呦我的天哪，这真是女人鞋呀，你这个老家伙可真不正经。这么一来，满座哗然呐，连李拔都看呆了。坐在他身旁的那个中年秀才瞪着眼睛指着那个老秀才说：哎呦，真是画人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你看这瞧你这个衣冠败类，真给我们儒林丢人呐、啊！那边几个年轻人在灯下饶有兴致的把那卷子纸抖开了，果然是一张讼状，也不知道是替谁写的，反正是控告黄李氏拐带家产、私通门荫，要另行改嫁的事。老秀才当众出丑，被大家搜出了证据，羞得他满脸通红，没了立足之地。在当时那个社会里啊，讲究的是读书人要一心读书，寻花问柳已经是受人耻笑的事了，这老头子竟然还出入宫门帮人家打官司，那就更让人看不起了。这么一来，老秀才慌了，状纸也不捡了，是绣鞋也不要了，顾不得丢人现眼呢，爬起来是狼狈而逃。贾世芳冲着他的背影啐了一口，冷笑一声：呸，这个老刁棍竟敢来寻我的晦气。说完扫了众人一眼：还有哪个不服气的站出来说，不要嘀嘀咕咕的。 他是一边说话一边把手中的馒头团弄着，这些个小面团啊都变成了粉末。他轻轻吹了一口，啪的一声往桌子上这么一撒，你再一看，那已经不是小面团了，而是六个齐明发亮的小银饺子，每个大约有2钱来重。哈哈，看什么，这不是偷的，也不是面变的，是我在沙河店和人猜煤赢了江南好汉的，当时扔在河里了，如今取来一用。哈哈，店小二，你瞧瞧够不够啊？不够，我再取一点。一边说，手在空中这么一抓，伸开再一看，又是一枚银饺子。在场的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呀。墙角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，大声说：“哎，你既然是神仙，要是能说出这一颗相似的考题，那我才真的服气你呢。”贾世芳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淡淡一笑：“哈哈，这有何难？考题嘛，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我却不能说，说出来就犯了绿条。哼，其实啊，该考上的不说也考得上，不该考上的说给你，你也考不上。就比如你吧，40岁之前甭想功名，过了40岁能中个副榜孝廉，你这辈子也就这么点前程了。”一个黑瘦的年轻人怯生生的上前一步问：“哎，那我呢？我呢？”七嘴八舌的还都乱问贾世芳。贾世芳只是不屑的一笑，指着其中的一个小伙子说：“哈哈，你呀，明天早上到厕所一看就知道了。”李拔是一直在旁边静静的审视着这位所谓的神仙，自己身为荆轲的主考官，尚且不知道考题是什么呢，他怎么能大言不惭的他公然在众人面前胡说他知道考题呢，而且连谁是第一名都说出来了，这也太悬了，太神了。可是刚才他竟然能在馒头里取银子，揭露那个老秀才的隐私，这可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亲眼所见呐。他这到底是真神仙还是在玩弄玄虚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忽然来了兴致，走上前来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贾道长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你说的也太过玄乎了。空中取银是街头卖艺的人都能办得到的，揭穿别人隐私，只要是事先俩人做好了手脚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相似的题目是由礼部出的，奉旨照准，然后密封发到各省学宫里的，你怎么能知道呢？这就未免有点令人生疑了。”贾世芳看了他一眼：“哈哈哈，您先生不信那是自然的，连主考大人都不知道，何况是别人呢？”贾世芳一边说，一边从酒坛子里倒出3碗酒来，一碗递给蒋文奎，一碗递给了李拔，另一碗自己端着。“来来来，儒家一向有位尊者会的经义，以你的地位来说，我怎么能说破了你的真相呢？咱们随便玩一下吧，请看我手中的坛子，里面还有酒吗？”李拔不加思索，脱口而出：“有啊。”贾世芳突然用一只手伸进坛子里，把那个带着花釉的坛子，从里边这么像翻衣服一样翻了个底朝天。您想啊，这坛子是瓷的，他竟然能像翻软衣服那样，就这么翻了个个。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，李拔也瞠目结舌，贾世芳只是淡淡一笑：“哈哈，现在您再看，这里面还有酒没有了？”李拔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变调了：“没有了， 坛子都翻过来了，怎么还会有酒呢？
哈哈，那么就请您亲自验看。
说着把酒坛子往外一倾，那翻着的坛子里竟然流出了琥珀颜色的黄酒，浓烈的酒香扑鼻沁心。李拔可真是看呆了。哎呀，不可思议，简直是不可思议呀。
哈哈哈，这没有什么讲不通的道理。你是儒家，儒者讲的是以文道治人，可是你应该知道，大千世界万流百川，哪一条河不要流到海里呢？董仲舒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孔子才成为百王之师，这难道不是史实吗？若论刑法文明，治理乱世，也确实只有儒家才能担起这个重任。但大道如同宇宙，周流万世，它高耸入于九天，渊深犹如四海，又岂是一种学术可以包罗起来的呢？一席话说的李拔是心服口服啊，他点了点头。先生真是道德高深之人呐、今天学生我是大开眼界呀。突然他想起雍正皇帝要他寻访异能之士的事，莫非这真是上天给了我这么一个机缘？但是这些个话又不便明说，便欠了欠身子说，哈哈，以先生之能也用不着我多说什么了。在下叫穆子拔，家住京都四牌楼，请问贺驾是在白云观安置的吗？改日容我熏沐拜访。贾世芳一脸古怪的笑容，足下可要多多保重啊，我观你印堂晦暗，恐怕要有点小恶，但有惊无伤，只要你修德养性，韬晦自爱，莫问世事，灾难也就可以自行消除。记住，百日之内切记不要出门，否则大祸将至。说完又对大家说，哎呦，瞧，原来说好了要请蒋居士吃酒的，没曾想却玩了这半天的把戏，连菜都放凉了。明天呢，请各位到白云观来，有病的看病，问功名的嘛，请免开尊口。来，蒋居士，咱们先干一杯。李拔退出人群，回到后院自己的房间，心中却像翻江倒海一般。百日之内不要出门，对他这个即将上任的直隶总督来说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那么就只好等着大祸将至了。他说的大祸是什么意思呢？如今皇上对自己十分宠信呢，而且宠信的程度也不亚于李卫田文镜。再说了，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错事啊，湖广的老百姓是有口皆碑嘛，既没有仇人又没有隐私，这祸从何来呢？想到这儿，他自私的一笑，哎呦，瞧，这不知不觉之中，我怎么也相信了江湖术士的